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嘉义市特殊优良教师用善的力量成就学生，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狼要吃羊总能找到借口。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嘉义市特殊优良教师用善的力量成就学生，明慧之窗训。在强调竞争与学业成绩的现代教育环境中，什么才是一位好老师的真正定义？任教于台湾嘉义，现年55岁的国文老师严朱莹曾两度荣获嘉义县市特殊优良教师的殊荣。他用心陪伴孩子成长，以真诚和善心影响着学生，深受家长敬重。然而严朱莹坦言，20年前的他曾是一名认为严格要求督促学生考高分就是职责的严格型教师。这场从善意严格到善意包容的教育理念转变，源于2007年他生命中的一场家庭转折。
一、教育理念转折的起始点。2007年，严朱莹年幼的儿子因罹患中耳炎，长期耳内积水导致听力受损，求医无果，让全家陷入焦虑。在亲友与同事的推荐下，严朱莹抱着仪式的心情，陪同儿子参加了法轮功主办的9天学法教工班，连续9天，每天完整观看一讲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影，并学习5套功法。令人惊奇的是，这9天下来，儿子不再依赖抗生素，耳内积水完全消失，听力恢复正常，精神状况与专注力也显著提升。这段亲身经历的健康奇迹触动了全家人，也让严朱莹与先生、母亲及一双儿女先后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道路。
二、一篇品德故事换回学生善念。严朱莹的新体悟让他在面对学生问题时有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10多年前，他任教的班级发生一起学生遗失重要随身碟的事件。在他的记忆中，以前当学生时，老师都是把学生书包、抽屉全部打开检查。但修炼之后，他相信孩子是善良的。他想的是，如果我采取威权式搜查，东西找到了，却可能伤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事件发生后的班会课，他照往例与学生分享法轮功学员的品德小故事。刚好这篇故事讲述一位乐善好施的老人，一生默默帮助邻里，在一次风雨灾难中受到上天庇护的经历。故事讲完后，他将话题引到随身碟事件，并对学生说，做好事神都看得见，做坏事神也看得见。老师不认为班上有小偷，我相信可能只是有人一时拿错或忘了归还，只要知错向善，把东西归还，老师就不再追究。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你们现在国3了，很快要考试，老师不希望你们因为一时的小错误在良心上留下阴影，只要愿意改过， 做一个善良的好人，神会看见你们如金子般闪闪发光的善心。没想到隔天上完体育课，那名学生兴奋地跑来说，老师您好厉害哦，我的随身碟已经回到铅笔盒里。那一刻他内心十分激动，想到能让孩子在不被羞辱的情况下有机会改过自新，也不用背负小偷的标签，眼眶不禁泛红。
三，一场超越比赛的感恩演出。有一年，颜朱莹带领班级参加学校举办的母亲节音乐会直笛比赛，赛前音乐老师提醒她，颜老师，你以前带的班都很会吹直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今年这个班比较糟，我怎么讲他们都不练习，表现可能会不太好。听到这些话，颜朱莹没有责怪学生，而是思考自己该如何引导孩子，让他们真正明了曲子的内涵，找到努力的方向。于是他先播放一段神韵艺术家分享如何理解音乐内涵的影片，让学生体会艺术家背后的付出，明白真正的艺术表现不仅在于技巧，更在于内心的投入与精神境界。接着他向学生介绍演奏曲目的故事背景，一群同学因误会而留下遗憾，在思念与懊悔中学会了珍惜彼此。学生听完后很受触动，他便引导他们思考，你们有缘分在同一个班级一起吹奏这首曲子，是不是也要好好珍惜呢？他鼓励学生把曲子吹好，不只是为了比赛名次，更是对这段同学缘分，对父母，对自己的一种珍惜和感恩。这番话后，学生态度明显改变，原本不愿练习的认真投入，吹奏较好的主动帮助较弱的同学，班级气氛更加融洽，凝聚力也明显提升。到了音乐会当天，学生们的表现令人惊喜，不仅演奏相当成功，还成为全校家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班级。
四，做一名真正的良师。教学多年来，颜朱莹与家长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许多家长常对他说，有颜老师带班我们很放心。他表示，这份信任源于平日与家长真诚沟通，以及面对学生问题时始终保持理解与向内找的态度。他坦言，孩子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自己需要提升的地方。每当学生出现状况，他会先问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教清楚，是不是表达方式让孩子产生了误解。他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良师，不辜负与众多孩子和家庭相遇的珍贵缘分。颜朱莹表示，即使未来退休，不再拥有教师的身份，他仍会将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传递给更多人，陪伴更多人找到生命真正的方向。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7和2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各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多位意大利各党派主席、议员致信意大利法轮大法协会声援法轮功，他们对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表同情，呼吁意大利当局及欧盟机构更应坚决表明立场，坚定地付诸实际行动，致力于结束这场长达27年的迫害，确保信仰和思想自由受到尊重。他们还表示将坚定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中共迫害。意大利参议员、参议院欧盟政策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前驻美大使朱利奥·泰尔奇表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与良知自由并不是政府赋予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天生享有的权利。带着同样的坚持，我们共同呼吁立即结束在中国的迫害，释放所有良心犯， 并对所犯下的罪行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相信民主与自由价值的欧洲必须也应当站在你们一边。感谢你们的勇气，以及你们在争取自由、人类尊严与基本权利斗争中所展现的非凡榜样。参议员斯特凡尼亚·普恰雷利表示，法轮功修炼者以坚定而和平的方式见证着思想自由、良知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这一普世价值。你们在罗马的出现是对国家机构、社会与公众责任的一种公民呼吁。任何基于信仰、良知或和平实践而发生的迫害都不能被忽视、淡化或简单归为内政问题。意大利议会始终有责任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基本人权侵犯保持高度关注。罗马市议会主席斯维特拉尼·切利表示，我仅向活动组织者致以诚挚问候，这一事实在今天有具意义，充分体现了对话、信仰自由与人类尊严这些普世价值。罗马市议会重申其对基本人权道义的支持，宗教自由的保护以及对任何形式压迫的拒绝，是一个真正公正与宽容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意大利前国会议员、欧洲禁止酷刑委员会意大利代表伊丽莎白·赞帕鲁提表示，你们的存在提醒我们自由良知的重要性。当一个国家不仅试图控制人的行为，还要控制人的精神、最深层的信念、信仰或内在追求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涉及所有人的极权主义，它也在拷问国际社会。你们的行为不仅仅关乎法轮功与中国，它也关乎我们所有人。你们的行动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可以被迫害，但无法被抹去；自由可以被压制，但无法被击败。怀着这样的精神，我向你们表达我的支持与声援。社会学家、寒冬杂志总编辑马西莫·因特罗维涅表示，至此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27周年之际，我仅向全体法轮功学员致以最诚挚的关心与声援。面对压力、恐吓以及至今仍在欧洲发生的跨国镇压，你们始终坚持捍卫信仰自由和人的尊严，这种坚持展现了非凡的公民勇气。我尤其牵挂那些亲身遭受拘禁、歧视或与家人骨肉分离的难民。你们今天来到罗马，强有力地提醒着世人，这场迫害必须早日结束。
7月8日，一场聚焦中国政权本质与系统性人权迫害的高规格专题研讨会，了解中国领导层，在英国议会保德利大厦威尔逊厅隆重举行。主持研讨会的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在开场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共不仅对中国人民构成威胁，也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威胁。他强调，中共完全无视其在国际条约中做出的承诺，不仅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近期更出台具有域外效力的所谓民族团结新规，持续将镇压之手伸向海外。史密斯爵士警告，西方世界绝不能再对中共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与行事规则视而不见。会议不仅邀请了大卫·麦塔斯博士、杨杰凯、伊森·葛特曼等国际调查专家做主旨发言，更罕见地汇聚了英国政府外交官员、医学界权威、国家监管机构、主流媒体及多个人权团体。此次研讨会受到了英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出席代表不仅涵盖国会议员，还吸引了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中国团队、英国人体组织管理局、英国医学会、皇家联合菌种研究所、英国广播公司等官方与权威机构代表，以及香港监察、基督教医学团契等众多知名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来自东伦敦的教会牧师大卫·克里斯普参加了英国议会举办的专题研讨会。当他得知中共迫害一个拥有约一亿人修炼团体长达27年，表示震惊。这让他更加认识到维护人尊严的重要性。他说，今天会议上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人的尊严。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拥有怎样的宗教信仰，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表达自己信仰的自由，也都应该拥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当天，伦敦烈日炎炎，英国议会街对面的议会广场上，石板路被晒得滚烫。法轮功学员不畏酷暑，早就在那里摆开真相横幅，展示五套功法，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持续27年迫害的罪行，同时声援议会举办的研讨会。刚刚完成数学与哲学学位的大学毕业生多米尼克路过时接过一份反活摘器官传单，认真阅读并上网了解其中内容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知道真相后，他立即返回活动现场，对学员说，如果我能为这件事带来一点改变，我就应该去做。
英国柴郡维弗汉姆小镇一年一度的玫瑰节7月11日拉开序幕，英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应邀参加了游行。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在展位上展示功法，很多人前来加入一起学练。小镇组委会的成员特意来到学员的展位，感谢法轮功团队前来参加活动。
2026年6月，英国伦敦哈克尼区连续举办两场以健康与福祉为主题的社区论坛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向居民介绍法轮大法功法，受到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及专业人士的欢迎。6月30日，伦敦田野社区举办的健康论坛活动，主办方特意安排了45分钟，让居民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有更多时间学习法轮功功法。居民朱迪参加练功后，双手放在小腹前比划，兴奋地告诉记者和身边的人，我感觉到了能量，我很喜欢。两场活动之后，社区负责人又邀请学员参加8月份的夏季活动，希望让更多居民受益。
6月28日，在德国北威州雷克林豪森市路德维希国王大厅放映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纪录片《国有器官》，观众震惊于在中国发生的严重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敬意。影片由活动组织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代表安德烈亚斯·韦伯先生和德国马里人协会主席布拉亚德拉伯女士共同揭幕。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中，韦伯先生主持，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成员、绿党人权政策发言人马克思·卢克斯先生和法轮功学员郑志红女士登台参加讨论，并连线影片编剧宋女士。国会议员卢克斯首先感谢顶着酷暑前来观看的观众，并称赞有这么多人为人权坚定发声。他说，这让人感到充满希望。身为绿党的人权政策发言人，我得说，关于活体摘取器官与器官贩运这个议题，无论是在德国联邦议会的人权政策领域，还是欧洲理事会的议会大会中，都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重点。议员表示，德国必须对中共国这样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我今晚在此获得的启发，就是针对这个活摘器官问题在此施加更多压力，而且此事应尽快推进。雷克林豪森县的县长博多·克林贝尔致辞中表示，我们的基本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句子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是所有国家权利的义务。这句话提醒我们，任何国家、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权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尊严，甚至生命。正因如此，当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被怀疑或有据可查时，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要承担责任，并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发声。雷克林豪森副市长克劳蒂亚·施韦佩在致辞中表示，纪录片《国有器官》内容深刻，发人深省，毫无疑问会让每位观众深受触动。他以令人窒息的清晰度揭示了中共国系统性器官贩卖的运作模式，以及背后所隐藏的难以想象的人类苦难。
真善忍国际美展5月22日至6月14日 在德国兰茨贝格市剧院的历史驻厅展出。德国兰茨贝格美术协会主席、经验丰富的展览策划人鲁道夫·毕勒对画作《十字路口》印象格外深刻。除了精妙的构图与透视手法之外，更触动他的是作品背后的深层含义。他从画中体会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面临选择，而对真理与正义所持的态度会决定自己的未来。兰茨贝格日报刊登了一篇有关美展的详细报道，题为《受迫害者的视觉之声》。文章导言说，有的画作呈现出美好与希望，有的则描绘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该报记者在文中既赞赏了画作的艺术水准，也提及了法轮大法学员因信仰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实处境。
7月4日至6日，在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问芬兰、挪威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芬兰议会大厦、外交部及挪威首相礼宾馆邸附近举行和平请愿，呼吁停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7年的迫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动获得两国主流媒体关注，并得到众多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的理解与支持。芬兰最大的公共媒体机构、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芬兰国家广播公司刊登现场图片，并在图片说明中写道，法轮功学员在芬兰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活动。芬兰媒体晚报也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共政权正试图影响欧洲国家，并援引专家观点分析中共对欧洲构成的挑战。挪威国家广播公司和挪威电视二台都在相关报道中提及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并播出现场画面和照片。
7月4日，像往常一样，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夏特莱街区，与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暑假伊始，尽管天气炎热，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游人和当地市民的关注。他们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通过横幅、展板、传单及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了解真相，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并发表他们的感言，谴责中共迫害罪行。卡瓦奇先生是名导演，他路过法轮功活动地点，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恶行，震惊不已。他说，太可怕了，必须停止这种恶行，这不正常。他还认为真善忍很美，完全正确，真诚不撒谎，善良就是友善，还有忍耐，所以要学会控制怒气。
7月1日至2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世界贸易中心外，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块块真相展板吸引不少上班族、商务人士和过往旅客驻足。一位荷兰高中教师签名支持反迫害，并感谢学员唤醒人们。一位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华人研究生则表示，希望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7月4日至5日，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市举办《亲爱的尼特拉》、《普里比纳》及《圣西里尔与圣美多德》庆典，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数千名游客。在举办庆典的圣特法尼克街上，法轮大法学员也设立了真相信息展位。两天活动期间，他们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向参观者介绍这一功法对身心健康的益处，并讲述了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展板，提出问题，并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护士埃丽卡和学生西莫娜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埃丽卡表示，禁止人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因此伤害他们，这是不人道的。加比说，每个人都应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而不必担心遭受迫害。
美国德州阿灵顿市数万民众齐聚街头， 共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及阿灵顿市建市150周年，约150个团体参加游行。由达拉斯地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彩色横幅队伍沿途受到热烈欢迎。七座主席台的主持人多次介绍法轮大法，观众纷纷鼓掌、喝彩、拍照。法轮功队伍成为游行中的亮点之一。主持人向人们介绍说，法轮大法是源于中国传统的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方法，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实践真善忍，法轮功学员提供免费教功，看他们真棒，欢迎你们。
美国佛蒙特州首府蒙佩利尔7月3日举行盛大的独立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向法轮功的方阵不停地挥手鼓掌，并表示感受到强大的能量。观众马克最喜欢腰鼓队，他说服装非常好看，明黄色很漂亮，鼓点节奏也非常优美，令人身心愉快。他的女儿莎琳则特别喜欢功法展示方阵，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在游行中看到练功动作，她觉得非常新颖，这很酷，我看到路边的观众加入进来再跟着一起练，那感觉很棒。
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7年之际，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7月11日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广场练功，向过往的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随后在旧金山繁华的街头手持各式横幅，向过往的民众与游客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教师朱莉在了解真相后，对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他认为，作为人类，每个人都有权利践行自己的信仰，而强行剥夺他人的信仰自由是极其不公的。朱莉表示，法轮功学员只是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并努力成为更好的人。因此，中共仅仅因为人们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强身健体就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甚至迫害致死。这在现代社会是绝对令人无法接受且极其荒谬的。他还表示，这场迫害必须停止，那些对这场残酷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必须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7月7日下午，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枫林公园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各界制止中共的持续迫害与跨国镇压，并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修炼者。平静祥和的功法演示、揭露迫害的美展画作以及真相展板横幅和夜幕下的点点烛光，这一幕幕吸引过往民众驻足思索，询问事实真相。
马来西亚柔佛州法轮功学员7月5日在古莱太子城森林公园举行和平反迫害27年周年活动，呼吁社会共同关注及制止这场迫害。学员分别以中、乌、英三语宣读集会致辞，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国学员受迫害的情况，以及全球各国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傍晚七时许，夜幕低垂，学员们手捧莲花灯静坐，悼念被中共迫害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
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参加7月4日至5日在台北市健谈青年活动中心举办的学法交流活动。两天活动中，学员围绕学法、讲清真相、提升心性及协调配合等主题分享修炼体会，交流如何在不同环境中共同提升。7月5日下午，14位辅导员依次分享修炼心得，内容涵盖承担责任、改善集体修炼环境、突破安逸心、放下各种执着，以及在向内找、无私配合中提升心性。一个个真实的修炼经历引发在场学员共鸣，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先请听明慧文章，小学教师善的循环改变学生、家长和职场。 明慧之窗改编自庆祝五一三征文，如果都练法轮功，咱们的学校会更好。从小到大，你在就学中有遇过看起来严肃让人害怕接近的老师吗？今天故事的主角来自中国大陆，他原来在学生的心目中的印象就是如此，但是一个特别的契机改变了他。如今他面对刚入学的小一学生，不但没有打骂，在发生矛盾时还愿意放下姿态找自己的问题，向孩子认错。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获得学生爱戴、家长信赖与同事敬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亲身经历。
一，以身作则改变教学方式。我叫李连杰，是一名小学教师，以前对学生很严厉，大家都怕我，现在学生们反而老爱围着我转。1996年秋，《法轮功》这本书揭开了我的人生迷雾，因为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我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喜悦。之后，我努力以真善人为准则衡量自己的言行，这种思路也影响到我往后的教学职涯。以前，学生如果对我生气，我不会思考自己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会想，是不是冤枉学生了？是不是语气不好了？是不是方法不对了？在矛盾中，努力要求自己做得更好，能够提升。如果我发现是自己的错，就会赶紧当面向学生承认错误并道歉。哪怕是对待刚入学的小学生，我也这么做。二，抢着认错。在班级里，我经常与学生们分享人们按照真善人准则做好事的故事，也讲一些有矛盾了如何通过向内找自己、提高自己而化解矛盾的例子。孩子们听后深受启发，一旦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有的学生会赶紧向对方承认错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骂你。”另一方就会破涕为笑，没有了怒气。小学生在一起大闹，难免会互相争理，僵持不下。这时候就会有其他同学在一旁提醒，赶快看看自己，如果有错，向对方道歉。争执的学生发觉了，就赶紧说：“我错了。”向对方道歉。有时候双方都找不到自己的问题，到我跟前告状，我就笑眯眯地提醒他们，各自先看自己哪里没做对。这个时候，就有小学生马上抢着说：“老师，我错了，我不应该先动手。”另一个会说：“老师，我也错了，我不应该还手。”不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同学就高高兴兴地拉着手走了。每次这种事情发生，办公室的同事都很羡慕地对我说：“你真有办法，学生都会找自己的错误，矛盾很快就解决了，没有后遗症。”因为我以身作则，矛盾面前不辩解不争辩，所以我教过的学生也学会了在矛盾中先找自己的问题，做错事愿意主动认错，向对方道歉。时间久了，自然就形成良好的班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学习成绩优秀。三，善的循环，家长支持。我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家长们的支持，他们乐于主动帮助我的教学工作。例如，一年级小学生不会生炉子，我都是早早的来学校给学生们生炉子。有的家长看在眼里，就主动到教室把炉子生好，有的家长还把学生的坏凳子主动修好，有的来帮忙打扫卫生。同年级的老师看到了，很羡慕地说：“你们班的家长真好，这么支持你的工作。”家长会的时候，家长们都会和我讨论怎样教育孩子。我说：“只要我们大家本着真诚、善良、忍耐的态度去做，孩子一定会成功有望的。”家长们听了都很赞同。每到新学期要招收新生编班时， 好多家长都会提前向校长打听我教哪一个班级，想让孩子跟着我。校长为了留住学生，总是让我接新生班。校长对我说，又让你受累了，我知道新生不好管理，养成好习惯更不容易，但是好多家长都点名让你教，没办法，为了学校的招生，你还是接了吧。我说，没事，家长愿意就行，我练法轮功身体好，吃点苦，受点累，没什么。四，换校任教，善心融化紧张职场氛围。后来我调单位到另一所学校任教，我很早就听说那所学校的老师会搞帮派，关系搞得很紧张。我到之后，马上有同事好心嘱咐说，要小心。我自己也感觉到他们之间确实矛盾重重，整个办公室气氛紧张，都不敢随便说笑，很压抑。面对这个局面，我决定不放在心上，而是按照本心，善心地对待每一位老师。例如，早晨我早早来到学校，把办公室的炉子生好，并且打扫卫生，把每位教师的桌子都擦一遍，然后给每位老师都倒上热水。过一会儿，老师们来上班了，他们喝着水高兴地说，李老师又辛苦了，谢谢你。有的老师说，李老师来了，咱们办公室都不用排值日表了，不愧是学法轮功的。还有的老师说，咱们得跟李老师学着点儿。一天天一日日，早来办公室的老师逐渐的变多了，有些老师自觉地主动打扫卫生，整个办公室变得干净整洁，我的杯子里也经常注满了热水。五，看了真相小册子，老师要三退。一天，我给一位老师讲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他说，李老师，我虽然没看过书，但是看看你的所作所为，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功法，你说的我都相信。最后那位老师还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就是海外人们常说的加入三退大潮。我还会私下给老师看法轮大法的真相小册子，刚开始我是单独给，后来就公开给，他们也都在办公室看，看着看着，他们开始主动向我要，问我有没有新的小册子，大家明白真相，也陆续要做三退。还有好几个老师要看转法轮，我就给他们每人一本，还有三个老师跟我一起学了练功动作。六，沉闷压抑变成了笑声朗朗。老师们看了转法轮，他们彼此之间产生变化，心胸变开阔，不再那么计较，互相之间少了猜疑，多了一些关心和信任。原本拉帮结派、互相怨恨、妒忌、闹矛盾的现象逐渐消失了，整个办公室一改原来沉闷压抑的气氛，变得笑声朗朗，大家和睦相处，每个人脸上都有光彩。在一次教师节的餐会上，大家互相祝福时，一位资深老师站起来，端着茶杯对我说，我们学校老师能这么和睦相处，这要归功于你呀，我敬你一杯。其他老师也举杯说，真的，是你来了，我们才这么团结，欢乐热闹的。我说，谢谢谢谢，是真善人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氛围，我也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之后每逢过年，我都会送每一位同事一本真相台历，大家总是满心欢喜地收下并拿回家。七，被评选为优秀教师。一年，学校在教师节前要评选优秀教师，我得到的票数最多。由于中共仍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校长有顾虑，对评委老师们说，可惜他练法轮功，不能上报。一位评委老师马上站起来，大声说， 不行，必须上报。咱们学校的老师如果都练法轮功，咱们的学校会更好，你的工作会更省心。这时，其他评委也都附和着说，应该报上去。结果，那年我被评选上了乡镇级的优秀教师。因为校长和老师们的正义保护与支持，我还是多次被评为乡镇级优秀教师。我内心深深地知道，是因为法轮大法教导我如何做一个具有真善人品格的好人，才让我有机会得来这么多荣誉。我内心对大法充满了无限的感恩。
接下来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陕西汉中市勉县独居的法轮功学员陈青2024年7月突然失踪，两个月后家人和朋友才得知他被勉县警察绑架，此后勉县公检法持续对他构陷。近期获悉陈青已被枉判3年6个月，并且早在2025年年底就被秘密关入陕西省渭南监狱。他被陷害的具体过程不详。陈青又作陈青，60多岁，陕西应制合金工具厂退休职工。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他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及洗脑班迫害。
辽宁沈阳市89岁法轮功学员梁书志2026年6月15日被警察送往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他血压高达190而未果。7月6日，梁书志老人再次被沈阳第一看守所警察强行关入监狱。目前，梁书志老人在12监区。梁书志老人家住沈阳市和平区三亚社区。他曾被权威医院确诊为鼻咽癌，尽管他自己也是做医务工作的，也没有回天之术，于是他提前退休了。他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所有疾病迅速消失，身体恢复健康。2021年6月8日，和平区国保大队与马路湾派出所警察闯入他家中，将他绑架并抄走家中电脑、大法书等四人物品。当天他被取保后审回家，但和平区国保大队随后将他构陷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2023年3月27日，辽中区法院对他非法判刑3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
黑龙江大庆市赵州县74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瑞香，2026年5月7日被从大庆市第二看守所秘密转押至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第八监区继续关押迫害。7月3日，监区人员突然致电他的女儿，称宋瑞香已被送往哈医大二院，诊断为急性脑梗，需要立即通血管，并询问家属能否承担治疗费用，同时要求签字，被家属拒绝。家属已向监区递交保外就医申请书，但尚未收到任何回复。2025年9月8日，宋瑞香在赵源县薄荷台乡集市讲法轮功真相，被赵源县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大庆第二看守所构陷。在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的情况下，让葫芦区法院法官张新月仍枉法判宋瑞香2年6个月，罚金16000元。
山东临清市法轮功学员崔玉玲2026年7月6日在临清市法院遭非法庭审，导致此次庭审的根源是10年前他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后，中共人员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持续捏造所谓证据，企图再次陷害他。在庭审中，他的律师明确指出，从来没有听说过取保候审10多年后还找当事人的，并当庭指出这是公诉人的渎职行为。崔玉玲被铐着手铐、脚铐上法庭，由于被关押已半年，神情恍惚，身心消瘦。崔玉玲今年59岁， 2015年10月30日被青年派出所所长李建军等人翻墙入室绑架，后被关押在聊城看守所。2016年3月，崔玉玲被所谓取保后审回家。此后10年间，临清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青年派出所甚至刑警队警察持续骚扰他。2026年1月19日晚，崔玉玲再次被临清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聊城看守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明慧园》，写在明慧网成立27周年之际，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4日。我虽然很早就接触大法，自己学练功法，但因悟性不好，又有对科学虔诚的执着，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断断续续的练功，阅读从母亲那里得来的大法书和师父的经文，很快脱离了几乎每月一次的感冒发烧，也不再心悸。每到春天就会有的持续一两个月的咳嗽也不见了。但对修炼的内涵还仅限于去病健身、做好人的理解。1997年3月，我参加了在纽约的法会。连续两天聆听师父九个小时的讲法，一下子突破了曾有的科学是寻找真理的途径的观念，明白了科学的狭小和局限。我好像一下懂得了如何平衡学业和修炼之间的关系。我开始渐渐明白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接下来的两年，我仍然是一个人学法练功，比较有了规律，但没有交流的环境，时常会被人的惰性带动。直到1999年425，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忽然很多同学都来告诉我震惊中外的万人上访，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于是在网上寻找相关的报道，后来找到了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在这里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动于国内同修对修炼的坚定和对法的维护，于是阅读明慧网成了我每天打开电脑开始工作前的第一件事。我渐渐明白修炼的严肃和考验的严峻，一种难以名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当我得知我在中国大陆的家人也被无理抓捕关押后，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写出来投稿给明慧。当家人出狱后，又让他把其中的经历写出来，以真名投稿给明慧。那时对于揭露迫害这件事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只是觉得就应该这样做，让人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从明慧网上我了解了很多真相，那时好多同学见到我就会问我关于法轮功的各种问题。我庆幸从明慧网获得的信息足以让我回答他们的几乎所有问题。那时心中常有一个念头，我能为明慧做些什么。2001年我到另一城市做博士后，因为更换了电子邮箱，我发邮件通知原来城市的一个同修，没想到同修立即回复，附件中是一篇来自明慧网的只有几句话的有关一个同修遭迫害的报道。我有些疑惑，是让我翻译吗？于是回信询问，
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便开始翻译。虽然只有几句话，我却用了两三个小时翻译，因为日常英语中从未用过这样的词，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总算翻译出来了。不久，那位同修开始定期发给我文章，文章也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快，由一星期一篇到一天一篇，甚至一天多篇。不论怎样，我总是会在一天之内将译文返回。当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要及时将稿件翻译出来，因为向国际社会揭露发生在中国的迫害非常重要，邪恶是害怕被曝光的，早一天曝光就有利于早一天窒息邪恶，同时帮助营救被迫害的大陆同修。当时我们翻译好的文章会发给西人同修做编辑加工，他们修改好的文章会再发给翻译同修。看到西人同修的修改，我学习了不少西方人的英文用法、表达方式，自己的翻译水平也逐渐提高。这里也感受到东西方人的思想差异，后来明白，这些差异源自于自己多年受的党文化的污染。后来我被转到专门翻译某栏目的小组，因报道有时效性，当日早晨发表的文章需要在早晨就翻译出来，同日发表在英文名会的网站。那时常常早晨很早就起床，在上班前将最紧急的文章翻译出来，晚上下班后再处理不太紧急的文章。记得最多的一次是在大法日期间，海外报道很多，贺词贺卡也很多。那一天我一口气竟翻译了11篇文章，共40页纸。对当时英文并不是特别好的我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后来协调同修让我做英文名会的中文编辑，原因是当时的中文文章很多说法不符合西方人的习惯，如果直接按照中文翻译，译文很难让西方人接受。例如一篇不长的迫害报道竟然用了17个恶警一词，非法一词用的就更多了，还有很多情绪化的形容词。而有些修炼体会的文章过于冗长，段落层次不够清晰，需要编辑理顺后再翻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我常想，如果我们在编辑后的文章能够在中文网上代替原文，是否读起来会更容易让说中文的普通人接受呢？当时只是有这个想法，并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想法不久就得到了回应。我接到协调人的电话，让我加入中文名会网的编辑工作。原以为中文的编辑工作要比翻译容易得多，毕竟是母语。最初接到原始投稿的时候还是很震惊。也许大陆同修很多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在网络封锁和迫害的压力下，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将了解到的迫害信息表达出来，可常常是一段文字中多处语法不通，主谓宾缺失，错字很多，这让我不知所措。还有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用词是我并不熟悉的，一些内容也是不熟悉的，不知如何掌握尺寸。当时编辑一篇文章，先从理顺词句开始，再查看已经发表过的类似文章，对于一些敏感的内容是如何把控的。例如迫害报道中既要揭露邪恶的迫害手段伎俩，又不能无意间替邪恶的洗脑做宣传。而对于修炼体会类的文章，要把关的东西也很多。例如这句话是否符合法理，文章是否在证实自我，是否有党文化的痕迹， 这样的表述是否会造成当地同修间的矛盾等等。这样，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编辑分给我的一个文件包。我深切地感受到，做好编辑工作的不易，这不光是每天要在常人工作之余再花几个小时工作的问题，更需要学好法，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才能减少邪恶因素利用人的执着和观念造成的干扰，在编辑工作中才能拥有慧眼，发现问题，去掉不纯，让文章尽量纯净，并且能够有效传达想要传达的信息。经过几个月的编辑工作，我被安排做某重要一步的工作。这部分的工作内容比较杂，要求的技能也比较多，责任很重，如果把握不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我常想，这一步要把不纯筛出去。可是如果人心太多，观念太多，就无法达到要求。走马观花的看文章，很难看到问题。每当发表的文章出现严重遗留问题时，例如严重的错字、标题语义不清，或者哪个观点没有把好关，或者哪个图片出现严重错误，这都是严重的事故。这时反思自己的状态，一定是某个方面出了问题。例如在看某篇文章时，思想却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漏掉某个细节而造成问题。如果不用心，不从读者角度考虑的话，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惯性。一些我们常见的说法，所谓学员用词，用在面对常人的文章中，很可能就成为卡点，将常人读者推走了。每当出现这样的问题，心里都很难过。修炼上的不足，技能上的欠缺，学法不够，人心太多，造成了这些问题。自从调到这个部门工作，到现在已有20来年了，期间没有休息过一天，常常会感到疲累。每日重复的工作，封闭的环境，加之修炼上的不足，也在消磨着修炼的意志，时不时会觉得消沉。每当这时，我会提醒自己当初参与明慧工作的愿望，也许那是生命久远之前就许下的诺言，而我所在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中并没有太多的矛盾冲突。也许持之以恒，每日做好明慧工作，就是我所面临的修炼课题。之所以会感到疲累、消沉，那是还没有真的放下对所谓安逸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修炼机缘的珍贵，修炼的严肃，没有真的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修炼更是长期的考验，能够走过来，靠的是大法，是师父的看护加持。当然，也有同修之间的相互扶持，看到问题时善意的指出。我们虽然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工作上的交流和修炼上的交流虽然受到限制，却对我帮助颇深。明慧网走过27年，我也从最初从明慧网上了解真相，汲取养分，到成为明慧网工作者中的一员。我非常感恩这个修炼的机缘，也非常珍惜能够在一起相互配合、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我们如果都能够珍惜在一起做明慧的缘分，协调配合好，就能取长补短，圆融不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好法，不断纯净自己，不负使命。注解：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是明慧网最初的名称，很快 因迫害发生在中国大陆，出于反迫害和支持大陆同修修炼的需要，稿件来源与内容集中在中国大陆，加上1999年720之后，中国各地维护地方网站的同修纷纷走出去为法轮功上访，并相继遭受迫害，各地网站消失，明慧网便略去了在北美三个字，成为联系中国大陆与海外专注于为大法弟子群体，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声的国际网站法轮大法明慧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时差转换，作者善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3日。关于为海外法律诉讼发正念，明慧编辑部通知写的时间是美国东部下令时间上午11点。我们大陆同修应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关于时差常识。一、北京和纽约的时差。美国东部纽约的下令时时间比中国北京台北晚12个小时，也就是有12小时的时差，通常写为加12。非下令时时间比北京台北晚13个小时，也就是有13个小时时差，即加13。所以简单的说，美国东部纽约星期一下令时的上午11点是北京台北时间星期一的晚上11点。其他常用的时差，比如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与美国东海岸的纽约之间有3小时的时差，通常写为减3，即太阳先照亮东部的纽约，纽约早上7点出门上班时，旧金山才凌晨4点，而欧洲的巴黎则比纽约时间早6个小时，写为加6。二、时差的本质。以上是从具体地理位置说，从原理上说，时差的本质是地球自转，一天是24小时，地球转一圈是360度，那么360度除以24小时结果是15度，即地球每转过15经度，时间就相差1小时。为了方便管理，全世界被划分成了24个时区，本初子午线穿过英国格林威治是起点，被称为零时区 UTC GMT 0。向东有12个时区，东一区到东12区，加1至加12。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每往东移动一个时区，时间加1小时。向西有12个时区，西1区到西12区，负1至负12。每往西移动一个时区，时间减1小时。如果有智能手机，在时间选项内设置不同的城市，比如北京、纽约、台北、首尔，手机就会自动显示各城市的当地时间。三、时差的心算。心算时的核心口诀是东加西减。比如，如果你现在是用北京时间东8区加8，那就以北京时间为基准，然后看方向。如果目标城市是东京东9区加9，在你东边就加上时差，即加上9减8等于1小时这个时差。如果目标城市是纽约西5区减5，在你西边就减去时差8加5等于13个小时这个时差。注意，加减的时候直接用大数减小数，不论东西，才能算出时差，时区的小时之差。很简单，练习一下，仍以北京为基点，目标城市台北是东8区加8，与北京东8区加8的时差是8减8等于0小时。澳大利亚东部的悉尼是东10区加10，10减8等于2，在东边，所以比北京早2小时。中国虽然横跨5个地理时区，但全境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东8区 UTC 加8，比格林威治 UTC GMT 临时区，时间早八小时。四，关于夏令时的利弊。夏令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最大的受益者是现代商业，比如零售业、旅游业、高尔夫等体育娱乐业与户外行业。下班后天还大亮，人们可以去打高尔夫、逛街、到户外烧烤，感觉自己有更长时间喝酒吃饭。儿童可以去买糖果、冷饮等等。美国的夏令时时间是非常固定的，它不是看具体的某一天，而是看三月和十一月的星期日。开始时间，每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钟往前拨快一小时。结束时间，每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钟往后拨慢一小时。在美国，据说每到春季向前拨表的那个周一，美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车祸率增加，迟到人数暴增，成为媒体的季节性报道内容。全球实行夏令时的国家和城市，起始和结束的时间各不相同，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南北半球季节相反，第二是各国的规定和起止周不同。例如，欧洲大部分国家也是三月到十月过夏令时，但他们是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和美国的时间对不上。澳洲跨五个时区，夏令时有自己的规定。中国也跨五个时区，却均使用北京时间，取消了夏令时。主张采用夏令时的最大理由是节能和方便农民，但实际上，节约了照明电费，很快被多开的空调电费抵消了，节能效果并不明显，并且一年两次调时钟，导致火车时刻表、航空班次混乱，人们经常记错时间，而美国农民从一开始就反对夏令时。五，尊重自然规律的实质，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阴阳循环，四季有致。一年四季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存的规律，所以无论是人、动物还是植物，春夏季节要蓄养阳气，满足生长的需要；冬秋季节要蓄养阴气，满足收藏的需要。顺应这个规律，才有长久的健康。在美国这个医药非常发达的国家，却有太多的常见病和健康问题，包括精神和身体方面的。从常识角度究其原因，除了制药业为了赚钱而做商业运营，食品添加剂、防腐剂太多等等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人们迷信现代科学、现代医药学，远远甚于敬畏大自然的天然规律、天道，也是造成诸多健康问题的一大原因。自然规律其实并不是随意意义上的自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神的手笔。有信仰的人都明白，人是神造的，天地万物包括季节也是神造的，因此人和农作物都顺应天时，才是顺应自然，珍惜神赐。也就是说，尊重传统的实质，也是尊重神给人造的生活规律、健康之道，加上保持善良，这才是健康和长寿之道。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